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中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的题目是：临命终时见到瑞相就表示解脱吗？人死亡时有具备善心而死的，也有具备恶心而死的。那么就先从这两种类别来看有哪些差别相。若是具备善根造作善业的人，死的时候是安乐而死，临命终时无有极大苦受逼迫余生；常造作恶业的人，死的时候是苦恼而死的，临命终时有种极重苦受逼迫余生。那么善心使得临命终时所见到的是不乱色相，不善心使得临命终时所见的是乱色相。那么所见到的乱色相指的是什么？造作不善业者，在临命终时会预先领受先所作诸不善业所应得不可爱果报的前相，好像在梦中见到无量种变怪色相一样。若是造作上品不善业的人，由于见到相应恶业的变怪相，就会流汗、毛竖、手足纷乱而失大小便利，手为猛摸虚空，眼睛翻白眼，口吐白沫。若是造作中品不善业的，当时变怪之相或者有或者无，若是有也不具足。那么不善心使得临命中若是见到乱色相，舍报的时候面相就会相对的呈现出恐怖的相貌或者扭曲的相貌。相反的，若是具备善根造作善业的人，即将舍报临命终时所见的境界，相应于善业可爱果报的前相有哪些呢？在大宝经经中有这么说：佛言，大要众生临终之时，福业之责，弃本之事，得天妙事，以天妙事见六欲天，缘集六趣见身摇动，见天宫殿及欢喜园、杂花园等，又见诸天处莲花殿，历计是绕笑靥嬉戏，众花侍儿拂娇奢耶？背应环串种种庄严，花常开敷众具备设，见天天女心遍染恋，欢喜四溢之言殊悦。那这一段经文中是这么说，众生临终之时，假如是受到福业的资助，得到福业相应天生果报的天眼，见到欲界六天，见到天的宫殿以及花喜园、杂花园等，又能够见到诸天人居住在莲花殿中， 有许多利迹辐射着他，围绕着他而笑念嬉戏着，身穿着细致湿棉天衣，背印环串种种庄严，花常盛开而不缺。那么这位即将临终者见到天天女的庄严相，心里便开始染着爱恋，欢喜四溢，姿容舒展，愉悦显现一面啊。那么经文中又怎么说呢？面若莲花，事不错乱，鼻不亏曲，口气不臭，目色明鲜如青莲叶，身诸节迹无有苦痛，眼耳鼻口又无血出，不失大小便利，不毛巾孔陷，掌不始黄，颊不青黑，手足不乱，亦不倦缩，好像显现。那么接下来这段经文继续讲说这位造善业者即将往生者，这个时候呢，他脸色好像莲花一样好看，那眼光就不会错乱，鼻不亏曲，口气不臭，他的眼睛呢很明白鲜亮，好像青莲叶一样，身上种种的这个关节都没有苦痛，眼耳鼻口也没有血流出，不失大小便利，毛孔平顺，手掌不会始黄，指甲不会青黑，身色安详，手足不乱，也不会倦缩，这样子的好像就显现，呈现出来的就是所谓的瑞相。那依照经中佛陀的开示，可以知道造作善业者有升天之福，即将舍报临命终时，自己也能遇见天界宫殿天人等可遇之相，感到欢喜舒适愉悦，这表示啊，舍报以后有往生的善处。既然有往生之处，表示仍然不离三界中生时，纵然显现出来好像瑞相，也不等于就是解脱。那是否解脱呢？应该以法境来建造。这个法境的部分，我们就举阿含经中佛陀的开示来说。经中这么讲，佛告阿难，切切罗等十二人断五下分劫，命中升天，于彼即波涅盘不复还迟。五十人命中者断除三劫，淫怒痴薄得斯陀含，还来此世尽于苦本。五百人命中者断除三劫，得须陀洹，不堕恶趣，必定成道，往来七生尽于苦寂。那么这一段经文中，佛陀说，切切罗等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这个已经在舍报前呢修学佛陀的圣道，能够断除我见、一见、戒、净取见，而且呢发起了初禅，断除了欲界贪、欲界嗔，所以呢他命中以后会升到这个色界天，因为已经是发起初禅，是三果人，所以命中之后会升到色界天，那么就在色界天那里舍报以后，就会入无余涅槃，不会再回到人间来了。另外有五十个人这个舍报的，他们在舍报前呢已经修学佛法的圣道，那断除我见、一见、戒、进取见，而且同时呢薄贪嗔痴，得到解脱果的恶果斯陀含，那么在舍报以后会升到欲界天，之后还会来到人间，在人间来以后继续修学，能够灭除生死之苦，能够出离生死之苦。那另外有这个五百个人命中的呢，他们是已经修学佛法中的圣道，断除我见、一见、戒、进取见，得到解脱道的出果须陀洹，那么因为有这个功德，所以呢不会再堕到三恶道中，必定能够成就解脱道，那么就这么七次的人天往来，能够出离生死之苦，灭生死之苦。接着在经文中继续这么说，阿难，复生由时至世之长，此何足殿？若一一人时来问我者，非扰乱耶？阿难答曰：幸尔世尊，时事扰乱。佛告阿难，今当为汝说于法境，使圣弟子之所生处，善恶道尽，得须陀洹，不过七生，必尽苦寂，亦能为他说如是事。那接着这一段经文中，佛陀告诉阿难说 生必定有死，这是在世间的常事，那么不需要去惦记它。倘若说每一个人死的都来问佛陀说他们到底生到哪里去，那不是很扰乱吗？阿难达答说啊，真的是这样子，我相信真的是这样子，世尊，这实在是非常扰乱。那么佛陀就告诉阿难说，现在应当为你来说法经，那应该以法来建造因果律。那怎么说呢？也就是要能够使得在佛法中修学圣道的这个弟子们知道说，将来他到底是生到哪里去，死后生到哪里去，有无解脱。那么他能够尽于三恶道，能够得出果须陀洹，那不会超过人天往来这个七生，一定能够灭除生死之苦，也能够为他人来说为什么能够灭生死之苦，也能够为他人来说这个以这个法来建造因果律这个事情。那么接下来佛陀继续讲，阿难，法净者为圣弟子得不坏信，欢喜信佛如来无所着等正觉，十号具足，欢喜信法真正微妙，智智所说无有时节，是涅槃道智者所行，欢喜信生善共合同，所行直直无有余残，道果成就上下和顺，法身具足。那么在这一段经文中，佛陀的开示是这样子说，修学八圣道的佛弟子，首先啊要得不坏信，要欢喜信佛说如来呢，他已得清净解脱于三界无所系着，已经成就的无上正等正觉，具足了因共正遍知，明心足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十号的功德。那么这是最重要的前提，如果不能相信说佛陀已经具足这十号的功德，那么接下去他就没办法信受佛陀所说的法了。所以接着要信欢喜信法，欢喜来相信说佛陀所说的这个能够真实解脱的法，它是真正微妙而能出世间，依据自己的这个所修学的法所知而修正，可随意的如实说法，如实依照自己的所修所证来将这个法说出来，不需要等待时节因缘，那有智慧的来为诸天人展示这个离苦得乐安隐的涅槃法道。接下来就是要欢喜信生，要能够信受这个佛法中的生宝，能够善于与六合敬和合同住，所行直直无有阿谀谄媚，他的解脱道果必定能够成就，从这个圣道中来修学的话，必定能够以断我见为前提，接着能够继续来这个降服我执，最后成就解脱道，那上下和顺无争，因为以法为一，能够成就戒身、定身、慧身、解脱身、解脱之见身等五分法身。接着呢经文中佛陀继续开示法境的道理，向须陀洹得须陀洹，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阿那含得阿那含，向阿罗汉得阿罗汉，是双八倍，是为如来贤圣之众，甚可恭敬，视之福田，信贤圣戒，清净无秽，无有缺漏，明者所行，或三昧定，阿难，是为法境，使圣弟子之所生处三恶道尽，得须陀洹，不过七生必尽苦际，亦能为他说如是事。那在这一段经文，佛陀为阿难解说的法境的内容，说的是说，在佛法中能够往初分解脱道来修学断我见，真正呢的修学断我见的人呢，以及说接着能够真实断我见之后断三福解的出果人，有这两种人。接下来还有两种人，就是说以断我见为基础，接着呢再往薄贪嗔痴的方向修学，而真的能够证得薄贪嗔痴的恶果人啊。接下来还有两种人，就是说证得这个断我见，证得能断三福解的出果人，薄贪嗔痴以后呢，接着再往前修道，发起初禅，断了五下分劫，往这个方向去修学的， 然后呢能真的断五下分劫而证得这个解脱道的这个三果的这样的人，这是两种人。那么最后两种人就是说能证得这个解脱道的三果人呢，再往这个断五下分劫的方向修学，同时呢最后能够证得断五下分劫解脱果的阿罗汉，这个叫四双八倍。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总共八种人，那都是如来法中如实修正解脱道的贤圣，他是能令人恭敬的，因为他们有能力依照佛陀所说的法，进而自己这个依照法的内容去进一步一步的修正，以这个断我见为前提，接下来就薄贪嗔痴，接下来能够发起初禅，发起初禅以后呢断五下分劫，最后能够断五上分劫而证了解脱果。那么这四双八倍呢都是世间的福田，同时呢要深信佛陀所制的贤圣戒。这佛陀所制的贤圣戒就是说依止于这个戒来这个修学，依止于戒让自己能够往解脱的方向去的，那就能让自己去恶修善，得清净解脱，没有缺失，没有系缚于生死。那明智之人呢依这个贤圣戒来修身口意行，在解脱以及生处都能够决定而不愚昧。那么在这个前提下能够知道说自己到底有没有解脱，自己在这个这一世舍报以后到底升到哪里去，他能够依照这个法的内容来建造，那这叫法境。法境的意思就是以法来建造因果轨则。那么所谓的因果呢，无不坏乎说什么样的因，然后呢能得什么样的果。如果说他是完全在世间里面以世俗人的心态在世俗法中受用五欲法，那么这样的因的话，那他当然他就不会有这个解脱的果。如果说他在这个一生过程里面所修学是能够真实解脱的法，而且是一步一步的依照这个次第有修学，有真实的这个实证自己能够解脱，从这个实证面来讲，能够断我见，能够发起初禅，就是在欲界里面能够实证自己已经离开欲界系缚，这是自己的限量所证。那么因为自己能够得到这个限量所证，而且能够依照佛陀所说的法这样来如理思维，如理来观察说为什么不能解脱就是因为不知道说生即是苦，而要断除出生的因，能够断除出生的因的话就能解脱这个生死之苦。那么他所修学的自己所实证的就是要断除出生的因，所以呢在他断我见发起初禅得三果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能够在这个这个法的因果律中实际上来建造自己现在的解脱法到哪里，以及说如果说在这一世没有真的证得解脱果的话，那么假使是断我见的前提只是这个断三福劫而没有发起初禅的话，那么他的生处必定是在欲界天。因为以这个修学佛戒的功德以他能够这个不在这个欲界法中贪爱的原则，那么他一定是能够有这个福超越欲界的人间，那么他的福的生处就是欲界天。那为什么不能升到色界天呢？因为他还没有发起初禅，所以不能升到色界天。那这就是法境的道理。所以圣弟子能够知道自己的生处，能够说灭尽生于三恶道的因，因为既然他已经有能力这个超越人间欲界的，而且他这个往后所继续修学的就是要能够解脱于三界生死，所以他不会去造作贪爱欲界的法，所以他能够断除生于善恶道的因，而得解脱道的初果须陀洹。不过七生，不会超过七生，一定能够灭尽生死之苦，到达涅槃。而且他自己能够实证，也能够为他人说，以这个法来建造因果的事情，这就是法境的道理。那么人舍报的时候到底有无解脱，要生于何处，要从法界因果律的轨则来观察。这就是说佛陀他所说的法境假如 有人不信佛法生三宝，那么他因为不相信佛陀所说的法，不相信佛陀真实解脱，不相信在佛法中真实证得解脱果的僧宝所传的法，那么他就没有因缘来了知说怎么样才叫解脱，怎么样才叫做不能解脱。那么不信受三宝的人当然就不知道说自己在生死中的因是什么，那怎么来断除这个因啊？当然就不能得到法境。所以法境的道理就是首先要能够信受这个佛法生三宝。当然信受佛法生三宝的前提就是要能够知道说佛陀他自己本身已经实证的解脱果，同时呢出了世间以后还能够再入于世间，而能够不受这个生死的系缚。那么佛陀到底与这个纯粹修解脱道的阿罗汉的差别在哪里呢？这个地方也是要能够了知的。如果说不能了知的话，也就不能信受佛陀所说的全部的佛法内容。因为阿罗汉所证的这个解脱的内容，他只是让自己消灭在三界中，而不能再入于三界中，因为他害怕三界中的生死。所以对阿罗汉来讲，他的目标就是要解脱于三界。可是呢，这个部分的法只是佛法中的方便施设，让一心想要厌离生死的人能够借由解脱道的法来实证说可以真实解脱于三界，而对佛法升起这个比较坚固的信心。所以说要知道说成佛的法门，它不是就是像二圣人修这个解脱道一样得阿罗汉就叫成佛，他还要持续来修学，怎么样能够让他说入于三界中，而自己仍然能够自在解脱，而不再害怕生死，而能够这个不系缚于三界中，那这个就要实证这个成佛的这个依止的心，就是涅槃本寂如来藏。所以成佛他是一定要实证涅槃本寂如来藏，以这个般若实相心，继而修学菩萨道。修学菩萨道的次第有所谓的这个从性位开始到十住十行十回向，进而十地圆满，进入等觉妙觉，最后成就这个佛果。所以呢要信受这个三宝之前，要对佛有一个很完整的了解，说佛陀的这个解脱功德在哪里，福德与智慧的功德在哪里，它是与阿罗汉的差别在哪里。所以呢能够信受三宝以后呢，他就不会说不信受这个贤圣戒。因为贤圣戒基本上它就是佛陀施圣给这个在佛法中修学的这些菩萨们，以及说一心想要解脱的这些二圣人们，怎么样依止一戒让自己能修正身口意行，自己不会去这个违犯戒律而去造作增加生死的业。所以呢若有人不信受佛法生三宝，他就不能信说就不信能够得行圣法的佛戒，因为他自己不知道说这个佛戒能给他的功德是什么，他就不会去亲近真实善知识修学佛法，他就没有因缘来建立正知正见，来断我见，进而断我执。就算说是布施修福升天，也不是解脱。应该从说舍报的人他生前所修学所证的他到底是什么来判定有无解脱。所以说如果说要判断说这个人死的时候得瑞相就是解脱吗，其实从我们前面刚刚解说的部分已经知道不能这样判断。另外就是有人是求生极乐世界，那么求生极乐世界的时候，如果他真正经过这个他自己因为信愿行而念佛发愿求生极乐世界，也真实的努力一心念佛，最后能够得到莲友的资助，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那么他也会得到能够看到他脸上的这个很好的相貌。那么这样子也是解脱吗？当然从世间来讲的话，他是不会到在人间继续生死，而是到极乐世界去受到阿弥陀佛的摄受，住在莲苞里面。那在莲苞里面的话是暂时免除生死，所以呢也可以讲说 如果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而能够真正往生者见到瑞相，那么他是等于暂时解脱于在人间的生死之苦。那到了极乐世界去，如果将来能够出莲包，那也是要继续修学佛法，将来他还是要回到人间来继续行菩萨道的。那么这个道理呢，我们要知道。那今天呢，这个单元就为大家解说到这里了。阿弥陀佛。
应顺法师的悲哀，恒玉博士著。本书以现代禅的质疑为线索，探讨应顺法师的佛学思想。作者恒玉博士以严谨的逻辑论证与清晰的哲学理论来进行探讨。想阅本书后，对了解应顺的思想有相当的注意。